准备大换血，港澳公务员将互换挂职。六四三十四周年，悼念烛光，绝迹维园。闯立法会，黄宗耀拒认暴动罪。新永久终止聆讯遭否决，黎智英获颁捍卫言论自由奖。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0号星期二。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是黎珊，下面请收睇新闻的详细内容。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日前在接受六媒专访时透露，近期将会同广东省签订协议，启动中港两地交流合作项目，互派公务员暂住对方机构，并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中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 GD Today 5月26日在专访中引述了杨何培恩的讲法，指粤港两地的公务员将互换挂职，即是互选派公务员到对方的机关或者事业单位担任相关的职务进行锻炼。杨何培恩称会率先开展同大湾区城市的公务员交流计划，交流期亦都会由四个星期延长至三个月，同时中国大陆公务员亦将会前往香港交流。他透露，参与的公务员将会被分派至具体的工作岗位进行实质性的工作，但报道中未有明确交代大陆公务员驻港时会派到哪一个岗位。另外，香港高级公务员还要深入中国偏远地区下乡。杨何培恩指，局方安排第二批高级公务员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两年制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课程特别设置社会实践环节，目前已经选定云南一个县城和另一个地点作为实践，学员将观察并了解当地的乡村振兴情况。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考试70分的去请教下30分的点读书。亦都有网民话，一个自称国际城市的 AO 官员去不是国际城市的地方交流，真是美丽新香港的好故事。还有网民指，准备大换血了，再发展下去，下次香港和北韩交换公务员了。今年是六四三十四周年，多个亲政府社团自6月3日到5日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举行活动，意味香港维园连续第四年不会有六四的烛光晚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5月29日见传媒的时候称，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即将到来，警方当日将会对危害国安的行为果断执法。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表示，现在悼念六四需要承受很大的风险，但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今年六四前后，曾用作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园硬地足球场分别进行维修及租给26个省级社团总会，在6月3日到5日举办庆祝香港主权移交的家乡市集活动，意味六四烛光晚会将会连续第四年绝迹维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5月29日下午见传媒称，来紧几日将会是一个好特别的日子，如果有人当日进行危害国安的行为，如宣扬港独或者颠覆政权，当局会果断执法，有证据就会告你，你是不会有侥幸。对于市民当日身穿黑衣同埋手持蜡烛到维园是否涉及违法，邓炳强称需视乎出发点、立心同埋行为，又话警方将会搜集足够证据。已解散嘅支联会，从1990年到2019年，每年嘅6月4日晚，都会喺香港维园举行六四嘅烛光晚会，最多约有18万人参加。2020年嘅六四31周年，警方以疫情为由，首度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当晚仍然有大批的市民进入维园点起烛光悼念。2021年和2022年的六四晚上，警方连续两年以公众安全及公共秩序为由，派出大批的警员局部封锁维园，要求市民撤走。 已经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蔡耀昌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亲政府社团选择在六四期间举行家乡市集，从商业角度来讲并不合理，冇办法不令人怀疑是否透过在维园举办活动，让这个场地不能够给其他人进入。蔡耀昌又指，在港版国安法的高压下，悼念六四需要承受很大的风险，但他相信港人不会忘记六四，仍然会以自己的方式去纪念这一场历史悲剧。六四事件遇难者家属组织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惠杰对美国之音表示，维园纪念晚会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纪念六四场所。港人想用这种方式来谴责当年中共用军队来屠杀平民百姓，他们有公开悼念六四的权利，港府不应该禁止。2019年7月1日，有抗争者在反送中期间因为不满港府未回应五大诉求，闯入立法会大楼，一度占领大楼三小时，事后14人被控暴动等罪名。其中13人的案件涉及因为泛民初选案而正被还押的刘永康、艺人黄宗耀、前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孙晓兰等，5月29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审。13名被告依次为黄家豪20岁、罗洛生19岁、何俊贤21岁、郁慧芬24岁、孙晓兰23岁、潘浩超31岁、刘永康26岁、沈敬乐23岁、马体聪30岁、黄宗尧42岁、吴志勇26岁、范俊文28岁以及林锦军25岁。其中7人承认暴动罪，包括刘永康和孙晓兰，暂定7月28日处理求情及判刑。黄宗尧则否认暴动罪，但承认违反立法会条例。他将连同其他不认罪被告开始受审，预期审44日。孙晓兰5月29日在庭外同家人相拥。他开审前在脸书发文表示，作为运动较早期已被捕检控的人，一开始他战意高昂，打算放手一搏，但过去几年政治变更，公民社会萎缩，执法、立法、司法堕落速度始料不及，令他在最后的时间对沈仲可作抗争的动摇。他承认自己无能，未能够在法庭叙述案件的本质和抗争者的不同面貌，要懦弱地接受权威一方的妄言诽谤，这个是我最感到抱歉和难过的。孙晓兰最后表示，只能够尽努力坚守个人原则，不想为官司微薄的胜算而讲出有违立场、与事实不符的话，强调我由始至终都没有为争取自由、公义、民主而后悔。2023年，我在香港身在牢狱，但我的思想仍然自由。艺人黄宗耀和女友十指相扣到场，他在5月28日社交平台上发文，感谢几位圈中好友和广告商，指这几年好彩还有他们，我依然有机会在大大小小的荧幕上出现，感激你们没有放弃过我。同时上载了杜汶泽合照，这show节目黄秋生大师班在观塘下体验爱的故事，一个人婚礼宣传照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所涉国安案，辩方早前以特首委任指定法官的过程欠透明，同埋港府阻止英国御用大律师 Tim Owen 为黎智英抗辩为由，申请永久终止聆讯。主审案件的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5月29日颁下判词，一致否决永久终止聆讯申请，意味黎智英将需受审。高等法院三名指定法官杜丽冰、李素兰以及李运腾5月29日星期一颁下判词，对于黎智英一方提出 现时由特首任命国安法指定的法官审理案件，相关事宜欠缺透明度。判词称同意特首在选择指定法官事宜上有很大的酌情权，但指司法人员的任命由司法人员推荐委员会建议，行政长官在边个获任命为指定法官一事上没有绝对的决定权。至于辩方指港府和国安委意图阻止 Tim Owen 替港委黎智英辩护，黎智英无权力坚持由一名在香港不具有全面执照资格的大律师代表他，而即使黎智英不能够聘请 Tim Owen 代为抗辩，但仍然可以得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和六位大律师组成的律师团队提供服务。判词又指无证据证明国安委就黎智英聘请 Tim Owen 一事上的处理上不真诚行事。在衡量双方的理据后，认为案件明显应该是继续进行审讯，驳回永久终止聆讯申请。法庭办判后，案件将会5月30号开庭进行案件管理会议，审讯将会在9月25日开始，为期预计40日。另外，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美国民间组织视觉艺术家协会，美西时间星期日5月28日下午2点举行六四纪念颁奖活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北京四通桥抗议者彭立发、白纸运动参与者等获颁发捍卫言论自由奖。代表黎智英领奖的黎崇恩表示，天安门事件是父亲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他就是在那阵时决定创办苹果日报，并在香港开展民主活动。相信父亲一定会非常感激这个奖项，并请求外界继续广传正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事和正发生在香港的事。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